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实修自己，正念法中来，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7日。回顾着20多年来，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在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我才能成为身心健康，心情愉悦，并且重视道德提升，对社会有益的修炼人。这都是大法所给予的。写出我的修炼过程，以证实师父伟大。第一部分，入道得法。我是2003年黄历4月28日那天喜得大法的。那是中共邪党在疯狂打压法轮大法，用造假新闻欺骗世人的时候。修炼前我浑身是病，妇科病、颈椎病、骨质增生、胆囊炎、心脏供血不足、心动过速、神经衰弱等，整天不是求医就是问药，但也不太见效。看见我村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嫂子，她以前也是一身的病，她的家人给她这里请医生，那里请跳大神的，多年也没见她好转。后来听说她练法轮功，一身病都好了。再后来见到他，总看见他笑容满面，精神很好。并且我看到我们本村的这个嫂子练法轮功后，并不是像电视上说的那样什么杀人呀、自焚呀，他人很好，很和善，和左邻右舍相处的都很和睦。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他了，我跟他打招呼说，嫂子，你那法轮功好练吗？他说，怎么，你想学？我说，我看你练法轮功后把病都练好了，我这满身的病吃啥药也不见效，要不我也跟你练法轮功吧。他和善地说，行啊，那你等有时间来我家吧。我一听很高兴地答应了。回去我跟母亲说了这事儿，母亲说，去吧，学去吧，要是能把你的病都练好了，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我又跟丈夫商量，他也说，行，跟嫂子学去吧。就这样，当天下午，我就去他家找他去学了。他说，我这有一本转法轮，你先拿回去看看，我再教你动作。我说，怎么这功还要看书呢？我能学会吗？动作是不是很难？我行吗？他笑了，你先拿回去看书吧，要尽量连着看完，要不干扰的你就不容易看完了，得正法也不是那么容易。我拿书回了家，晚上吃完饭一口气儿看了132页，我的世界观都发生改变了，这书怎么这么好，书上的法理我长这么大都没听说过。我那个高兴啊，这功我练定了，啥也不想了，一心就练法轮功了。我心里美滋滋的，高兴极了。第二天又去了他家，我就跟他学动功。第三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里就是教我功的这个嫂子，问我，怎么你也练？看他的眼神表情，好像他不想教我的样子，我心里很恨他，我说，下定决心也要练。后来梦就醒了。第四天晚上，我又做了个奇怪的梦，梦里我怀孕了，我跟丈夫说肚子里的孩子要掉了， 我用手把肚子往上一推，滑滑的从肚脐里拽出了一个像黄鼠狼形状的刚出生的小羊羔那么大个东西，它闭着眼已经死了。后来经过学法，我才懂得这是师父给我清理的附体。我没有大法书，我们村里人看这个嫂子练法轮功，一身病都练好了，许多人都跟着入道得法，但大法书很稀缺，大伙儿都没书，我就开始抄法。因为我看的是教我功那位嫂子的书，她也只有这一本，我看她的她就没得看了。我用了3个月的时间抄了一遍转法轮，在这3个月的抄法中，我浑身的病全好了。第二部分，修去仇恨心。我是抱养的，我的亲娘跟我是一个村的，还住得不远。小时候我跟我的亲姐到她家也玩过。7岁那年，我家的邻居跟我说了我的身世，说为了生儿子，亲娘生下我把我推到一边也不管我，后来让我现在的养娘抱回家养了。这个事对7岁的我来说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当我知道的那一刻，心里说不出的难受，从此仇恨的种子就埋下了。我恨上了他，也恨上了他家里的人，后来也不去他家玩了，见了面也不跟他们一家人说话，并且用仇视的眼光看着他们。亲娘也感受到了，她也很尴尬。就这样，我恨上了他们一家子，从成人到结婚，到我得法，到去掉仇恨心，到成为亲人，我走过了一段很艰难的修炼过程。亲爹家的地跟我养爹家的地挨着，有一次中午人们都回家去吃饭了，地里也没别人，我在柿子地里看柿子，亲爹用推车推了一车大蒜从他的地里出来了，有一个水坑挡住了他的车子，他怎么也推不上去。我看着他也不理他，假如是别人不用说我也会上去帮忙的，唯独是亲爹，因为我恨他，我就不搭理他。他使劲推了好几次也没推上去，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了，很无奈地跟我说了一句，帮我推一下。我没理他，过去帮他拉上来，也没跟他说话，我就走了。这种仇恨心，恨亲爹，恨亲娘，也恨亲姐亲妹，觉得人家是一家人，就把我送人不管我。一直到得了法，我才开始转变，这个根深蒂固的仇恨心可不是那么好去，因为这个磨了我好多年，一直徘徊在这个层次上，突破不上去。只有在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大法法理的指导下，才去掉这个仇恨心。第三部分，做一个善良的人。得法3个多月，我浑身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我娘家人、婆家人、村里人都见证了大法的美好与超常，因此村里有好多人也得法了，包括我的亲娘。我们整天在一起学法，由开始的不说话到说话了，到互相切磋法理，到成为亲密的同修，我终于放下了对亲爹亲娘的仇恨。有时他到我家学法，有时我有事儿也到他家去，大法让我们接上了圣缘，我心中的坚冰也融化了。亲爹生病了，我知道了，彻底放下了心中的仇恨，买了礼品去看他，他很欣喜，他们全家人都很震惊，我能去看他，都很欢喜。后来我又去看了他2次，直到他过世。亲爹过世后，他的儿女都不在本村，只剩下亲娘一人在本村。我时不时的去他家打听他，看他是否缺东西，有时也帮他做些力所能及的活。他很感动，也跟他的儿女们说我怎么帮他。 后来他的儿女们都跟我相处得很好，现在我们相处的就像一家人那样亲了。要是我不修大法，仇恨心那么重，我这辈子都不会跟他说话相处的。是法轮大法改变了我，真善忍的法理引导我放下仇恨，做一个善良的人。第四部分，自己作证，在家庭中作证。婆家有四个儿子，经济也不富裕，我们四家，大伯嫂没有生育，抱养的女儿和我家的二儿子差两个月，四妯娌的女儿跟大伯哥家的女儿差八个月。因为家家都有孩子，家家过得都挺紧张，照顾孩子挺占人手，农村地里活儿又多。四妯娌早晨一起床就把孩子抱婆婆家去了，让婆婆给她哄孩子，她再回去干她的活儿。有时在婆婆家吃饭，有时在婆婆那儿拿东拿西的，总之用心眼盘算婆婆，千方百计占便宜。我跟大伯哥他们住一个院，婆婆跟四妯娌对门，大家都挨着住着，出出进进的。四妯娌的表现大伙儿都看在眼里，谁也不比谁傻。时间长了，大伯嫂心里不平衡了，跟我嘟嘟，都是一样的媳妇，凭啥就他占便宜，咱娘偏心眼儿，就偏向老四家。这时大伯哥插进来一句，我那天去咱娘屋里，老四家正蹭咱娘的面呢，娘也让我蹭，娘没偏心。大伯哥替婆婆说好话，我和嫂子说，咱俩蹭面去都是媳妇，娘也不会按着口袋不让咱俩蹭，咱俩送过孩子去，娘也不会推出去不给咱俩看，主要是咱们思量，娘岁数大了，种地也打不了多少粮食，咱四家都去蹭，娘没粮食了不得饿死，再说咱们一人哄一个孩子还弄不过来，让娘一个人哄四个，这不要娘的老命吗？嫂子扑哧一下就乐了。我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有了难处自己想办法，从不去沾光婆婆，自己做得正，说起话来也硬气，嫂子也服我。这都是我从大法法理中明白的。我们修炼人讲的是不失不得的法理。不失不得出自转法轮，占啥便宜都得用德去交换，大法弟子要正一切不正的，用正法理归正家人的言行也是我们的责任。师父在红银二普照经文中说，节制是下流，但是自己首先得做得正，言传身教也是师父教给弟子的。第五部分，重视发正念。刚得法不到两个月，同修就教我发正念，我不太重视，原因是自己也不相信自己，刚得法哪有功能呢？去同修家，他发我就跟着发，回家我自己就不发了。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天上乌云滚滚，翻着的乌云像浪头一样，都快挨着头了，很是吓人。地上很多人吓得都趴在沟壕里一动不动。我站着看着快压在头上的乌云，跟身旁的婆婆也是修炼人说，发正念。我一立掌还没念正法口诀，一道闪电将一只长长的大龙虾打落在地。这只龙虾是红色的，身上虾须虾腿支棱八叉的。大龙虾落地的地方就在我家地的附近，和我家地一般长，足足有200米长。因为我家这块地分地时丈量过，就是200米多点。梦醒后我悟到，师父点化我，让我破除人的观念， 师父早已赐予了我佛法神通，我的正念就能除恶。从此我能正确对待发正念了。有一次听说邪党以查炸药为名，要挨家挨户搜查谁是练法轮功的，我们学法小组成员就整体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后来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还有一次说要查新唐人打锅接收器，我们学法小组也是整体发正念，他们也没来成。再有一次听说市里来人要到县里部署破坏法轮功的坏事，我们小组整体又一次发正念，后来听说那伙人来了县里啥也没干成就走了。我们尝到了发正念的甜头，每次都认真发正念，解体了邪恶一次又一次的干扰破坏。2015年我们村很多同修都参与了肃江，村干部打电话给肃江的几位同修的家人，说县里询问我们几人的情况，要来人调查。几天后一位同修的家人在村委会听到消息说下星期来我们村，企图迫害我们几人。他嘱咐我们来人问话，想想怎么回答。我还真考虑了，来人问什么我该怎么说，为这事儿想了半夜。第二天早上练功时还在想，一问别的同修也是这样，我们意识到已经受到了严重干扰。练完功后我们三人开始学法，这是我的脑子里打出一个意念，上门回访就是干扰迫害。我豁然开朗，邪恶问什么我们回答什么，这不就是承认了迫害，承认了就是利吗？这是师父在点化弟子，既然是干扰迫害，我们就应该正念铲除它。我将自己的领悟告诉了另外两位同修，我们达成共识，在法上形成整体，共同提高。后来又有一位同修参与进来，我们四人除了吃饭外就在一起学法发正念。期间我和一位同修配合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当撕好不干胶去贴的时候，不干胶发出了五颜六色的彩光，一闪一闪的，好看极了。拿出别的真相资料也是这样，同修说他也看到彩色的光了。面对压力我们毅然走出来救人，是师父在鼓励我们，师父一直在我们身边看护着弟子。我们同修四人连续发了五天正念，另外空间邪恶的因素被解体，上面来人的事也不了了之了。期间还有个小插曲，那个在村委会的同修的家人急急忙忙地说给我们，乡里的人是星期一来，那天已经是星期日了，我家也不回了，吃住在同修家，我们加紧了发正念。第二天星期一，一天风平浪静，啥事儿也没有。现在海外的恶势力诬告我们的师父，干扰大法救人项目，阻碍众生得救。全世界的大法弟子，特别是大陆大法弟子，要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充分发挥师父赐予我们的佛法神通，重视发正念，发好正念，邪恶就会被铲除掉，法难就能早日结束，期盼师父早日回来。个人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正念解体生邪奇仪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20日。我看过同修的交流文章，记得大意是一个大法小弟子天目看到学校的中共血旗在另外空间的状况，就是每个血旗背后都有邪灵，而邪灵没在血旗的上面，而是在旗杆下面很深的一个空间存在一个有触手的怪物，师生从旁边经过就会被触手把师生在另外空间的身体卷起来，把血吸干，再把血输送到上面的血旗上，血旗鲜红的在滴血。我知道学校升旗就是对学校师生的毒害，是在吸取师生的能量，因为我住的地方被学校的墙圈着，我想我作为一个大法学员，在我周围出现这样的事是不应允许的。学校规定隔周一次升血旗，所以最近学校的几次升旗，我专门针对发了几次正念，觉得大法的威力和智慧太神奇了。下面我把几次发正念的过程说一下。第一次学校正在升旗，我听到学校广播器的播放，赶紧盘坐立长，来不及想别的就发正念，想让他的广播发不出声音吧，定住学校广播。结果广播中真的没声音了，我一愣，没声音了呢，一会又出声音了，我想我是动了求结果的念头了，又集中念力发，播放器又不出声音了，我又一愣，它又出声音了。整个过程就是体现出广播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就像是麦克风电不足的状态，我知道是自己念不稳定，下次一定要做好。第二次我知道什么时候升邪旗，所以提前发正念，我先发正念把学校空间场清理干净，清除学校师生背后要毒害师生的共产邪灵，让师生从内心觉得升旗没意义，抵制升旗，清除音响背后的邪灵，不让升旗顺利进行。我也认识到发正念不能追求当时结果，不然一注意结果就动人念了，就不稳了。我只管发正念，不管什么结果都有大法做主。这次广播又出现断断续续出不来声音的状态，平时没出过这种情况，平时跑操也会用到广播，但都没事。而且有一个老师说学生们这次在操场上特别闹，叽叽喳喳的，还说生这玩意儿干啥，那么乱，升旗不应是个肃穆的事吗？今天也没人管一管纪律。我想可能学生是以这种方式抵制吧。第三次我发正念把邪恶操纵人升旗的这次安排解体，让他取消活动，结果发完正念到了升旗时间没动静，经过询问，原来学校临时取消升旗了。最近元旦假前，有学校老师说工作群又发消息要升旗，我发正念解体邪恶安排，不允许他再有这个活动。结果过了安排升旗的时间也没听到动静，过会得知学校停电了，无法广播，就取消了活动。中间还有两次到升旗那天临时取消或推迟了，次数多我记不清哪次了，好像有一次说推迟到第二天再升，结果第二天下雪就取消了，还有一次可能是说音响出毛病要修理取消了。通过这几次发正念，我觉得很神奇的是我发正念时的所想在现实中的结果都出现了，开始两次我还有点怀疑是碰巧呢，现在我认识到发正念的重要性和大法的威力，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
请听敏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时刻都在身边鼓舞着弟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敏慧网2026年1月20日。我地几个地方出现了醒目的讲真相救人标语后，惊动了省高层以及县政法委、610公安局等，有力地震慑了邪恶。公安局组织了警力在本地大力度巡逻，对重点怀疑对象的法轮功学员夜间严密监控。我在派出所早已挂了号，一旦有风吹草动，警察免不了就来骚扰我。面对邪恶的干扰，我每次都是发出强大的正念，同修们也帮助发，每次都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当然，警察没有了邪恶生命的控制，也就自然退去了。这次邪恶表现得很猖狂，吓坏了一名明真相的村官，他为我捏了一把汗，让人捎话给我说，必须把东西至大法书籍藏好，用完的东西至油漆喷筒都要扔掉。因为我没有参与这个项目，村官不知道，以为那几个标语是我喷写的，所以他为我真是提心吊胆，恐怕我被绑架遭迫害。我获悉这个消息后，首先想到的就是用神通窒息邪恶，也告诉同修们都加大力度帮助我发正念。我虽然是用神通不断地发正念，但心里不稳，有一种怕的物质驾驭着我走出家门，躲避了半日。当时我的恐惧状态，师父在另外空间看的是一清二楚。转天清晨醒前，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在我家窗前一个似香炉形状的和大缸一样粗壮的东西一节节升高，一直升到和我家房子一般高，挺拔矗立在那里。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一种意识立即打入我的脑际，宝鼎。瞬间我恍然大悟，我想起了师父的法。师父在《弘引二佛法无边》中说，香炉尽收乱法鬼，宝鼎融化不法神。我马上悟到，是师父赐给了我一座宝鼎，放在了我家另外空间的窗前，帮助弟子融化胆敢来犯的不法神的。师父时刻都在保护着我，我还有什么可怕的？我的心一下子有了底。大陆法会的文章，明慧同修编辑的周刊在一期期推出，我没有了怕，心里稳定下来后，为同修们按时都做了出来。一名同修来取周刊，我和他交流时，我说，我觉得警察也挺可怜的，大冷的天在外边半宿半夜的蹲坑，虽然在车里，也不如在家温暖的屋子里睡大觉。他们为了养家糊口，上边下达命令，他们就得去完成任务。警察也是我们应该救度的众生，所以我发正念，让他们心生善念，赶快醒悟，尽早撤离，不要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行恶犯罪，千万不要为邪灵做陪葬，要给自己选择一条光明之路和一个美好的未来。对于不可救的死心塌地为邪党卖命的邪恶之徒，让其遭报应。昨晚我发文正念，我家狂吠了两个半宿的小狗果然不叫了。几天后，在似睡非睡中，我的天目看到了我世界宇宙中的芸芸众生，他们身穿漂亮的服饰，在金色的无比圣洁的空间里等待着他们的王和主。天幕中又出现了第二层宇宙里的芸芸众生，着装亮丽，在那光彩耀目的空间中等待着他们的王和主的回归。接着我又看到了第三层宇宙中的众生，类似一下那两层宇宙中的美好情景。往上没有了，不是没有了，是我没有修到那层。我深切地感悟到，师父给我神通，让我看到这三层宇宙中无量众生的壮观殊胜，一方面是鼓励我， 另一方面是点化我。只有再接再厉，好好修，才能继续突破层次，才能达到四层宇宙的标准。谢谢慈悲的师父，弟子一定不辜负您的厚望，一定要精进精进再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二十余年风雨路，被法中走出的坚定与心声。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12日。我是1998年8月有幸修炼法轮大法，在20多年的磨练中，经过各种困难、压力、干扰，走到今天，都是在慈悲的师尊看护帮助下步步向前走。蓦然回首，这路上有教训，有痛悔，也有幸运。师尊早就点悟弟子背法，可惜弟子人心太多太重不悟，心里总想这么厚一本书怎么能记得了。现在心里很后悔，这是怕困难，怕吃苦，没有修炼人对法的坚定与信心。2015年我溯江后，磨难来了。当时我住在儿子家，因户口没在本地，两地的派出所警察经常来骚扰，儿子儿媳受不了，叫我搬出去。那时我已71岁了。在租房的4年中，当地派出所警察也经常来找我，还安了5个监控器，连门缝挖空也安了摄像头。是师尊点化，我发现后叫同修不要到我的住处。压力虽然很大，但我三件事从没有放松过。2019年，同修资料点出了问题，因为是用我的身份证租的，这下省610邪恶人员每天5-6人到社区，每天都要审讯我，强迫我在三书上签字，勒索罚款50000元。房东叫我搬走，我没有了固定住处，直到2022年才有个住所。我在难中没有机会静心学法，内心真后悔难过。这是不听师尊的话造成的后果。2022年开始，我下决心背法，背法使我去掉了急躁、浮躁心。我现在已背了24遍转法轮，每背完一遍都感到收获很大。背法心不静时，那一层的法理是记不住的，每明白一层法理，我感觉体内的细胞从宏观至微观也得法，呼一下，细胞高兴地往上冲。背完一遍法，收获很大，提高很快，头上的公柱也往上升。师尊给弟子下的法轮、契机、机制、机能的运转、旋转，我能感觉到每天练功都不一样。力度又宽又大，没有肉身的感觉，都是法轮机制的运转、旋转，还能听到旋转的声音，刷刷刷，太美妙了。我悟道，大法弟子要完成誓约，不负众望，要做好3件事，一定要静心学法，因为正念从法中来。师父在经文《关键时刻看人心》中说，大法是宇宙的法，谁也破坏不了，是大法在世上救人。我和 A 同修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讲，他发正念，我每天发2次正念，出门一路上都是正念，到目的地就讲真相。车上、车站、路上 碰到有缘人就问，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前几个月，我讲真相经常遇到干扰，被对方骂。你这个老太婆，领共产党的钱，坐车又有乘车卡，你没出钱，你还反党，把你抓起来，整你两下，就把你弄死了。你老了不好好过老年生活，出来宣传。我说，共产党的钱都是人民纳税的钱。那天我也没救几个人，事后我想，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说明正念不足，邪恶没灭尽，没有清理那里的空间场，给救众生造成干扰。这样下去，怎么完成历史使命？于是，我每天晚上2点发正念，6点过也要发正念，路上、车上都要正念正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法轮是宇宙的缩影，具备着宇宙的一切功能。我悟道，有什么邪恶，就有什么功能清除。我去外面讲真相时，敬请护法神排除干扰，请师父加持。我的眼神、笑脸、动作，每个细胞，从微观到宏观，分分秒秒都把功能打出去，把不正的思想归正。这样，不想听真相的都高兴听，因为大法是无所不能的。我给学生讲真相，告诉他们什么是好学生，给大学生讲真相，劝他们去请宝书转法轮看一看，会给你带来天大的好处。同时劝三退，给干部讲真相，先讲真善忍的内涵，再讲做人的良心道德。干部、医生、教师、军人，各行各业都有三退的。一次，我在菜市场讲真相，特意让左右两边的众生都能听到。我说，大哥大姐，你们好，你们三退保平安了吗？我告诉他们，2008年，我到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看到藏字石上显现“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有机会去走一走，看一看吧，石头都说话了。古人云，顺天者昌，逆天者亡。水到渠成，每个人取个化名三退了吧。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平安幸福。常念法轮大法好，庄稼人五谷丰登，老人福寿康宁，小孩德才兼备，说不完的好处。大家听得可高兴了，满脸笑容，连声谢谢。我说，不能谢我，应该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这样，三退人数一周有40到80多人。学好法，多救人，精进，更精进，抓紧时间多救人，不要辜负师尊几十年的慈悲苦度，兑现誓约，救度众生，圆满回天庭。如有不符合法的地方，敬请慈悲指正，让我们更好地走好修炼的路。谢谢，何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新加坡法会发言稿，文章的题目是幸运得大法，在矛盾中实修升华，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1月8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是2007年得法的大法弟子，从一个无神论者转变为修炼者，兼修大法的18年中，我深感生命在法中升华的幸福与荣耀。幸得大法，我才能在复杂的常人环境中，在各种矛盾和利益的冲突中不断提升自己。以下是我在家庭和工作环境中实修自己的点滴体会。第一部分，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守住心性。我在一家高档餐厅工作，店里生意很好，对员工要求也比较严格。入职以来，每天不管是大事小事都有修炼提高的机会。我发现在常人社会工作，要时时保持警惕，才能从这个大染缸中超脱出来。一、修自己的一丝一念。刚到餐厅不久，一天我做捧菜工作时，见同事在处理大量的外卖订单，忙得不可开交，就过去帮他。怎料他居然非常大声地呵斥我，找一个会打包的过来，把经理叫过来。我出于好心帮他，他却毫不客气地泼我一头冷水，场面很尴尬，我觉得很冤枉，是自己哪里做得不好惹到他了。我决定找机会和他沟通一下，避免误会。第二天，我鼓起勇气问他为什么对我发那么大火，他解释说是因为我刚去不长时间，怕我不熟悉又添乱，打错包。原来他其实也是好心，不是针对我。可是，当天晚上我向内找时，居然发现了自己不纯的心。我当时想要去帮他的时候，其实心里是有点看不上他做的事，觉得他做的不好。这个发现让我自己也很吃惊，原来一切都没有偶然的，是因为自己这个心不对，发出了不好的念头，才导致了对方不友善的态度。二，跳出常人标准去要求自己。店里一位新来的同事看起来一脸闷闷不乐，做事也常心不在焉，比较懒惰，同事们都对他有些看法。一天客人很多，大家都很忙碌，轮到我看单，这位新同事出菜，我讲了两遍菜好了可以走了，他却一直不动，客人都等得不耐烦了，我很着急，只能自己去出菜，心中不禁对他生出了抱怨，说话态度也不友善了，结果他很不服气，和我呛呛起来。我知道这是考验我，可还是没有守住心性，我们争吵起来。经理过来后，我愤愤不平地跟经理投诉了他。偏巧当天负责几家店的区域经理也来了，直接让他明天不要来了。我顿时很自责，因为自己的抱怨害他丢了工作。虽然同事们都说不怪我，怨他自己总是表现不好。静下来之后，我很后悔，虽然他不对，我也不能跟他一样啊，否则自己不就是个常人吗？我主动跟他打电话道了歉，想想自己没有为他考虑过，也没有理解过他的处境。每一个众生来到我们身边都是为了得救而来，以后我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三，吃苦是好事。一位同事经常和我抱怨，讲经理和同事的是是非非，还说怎么经常让你切辣椒呢，又苦又累的，你形象这么好，站前面带位多好。我想这都是考验，看自己在是是非非中有没有被带动，有没有动常人心。我心里默默要求自己不能和常人一样，每天来做工，我就好好把安排给自己的工作做好。别人不愿意做的又脏又累的活，我不怕苦， 我愿意默默付出，把它做好。我不计较承担更多的工作，也不算计日常自己给同事买零食的钱。即使努力工作，经理也会不时来查看我有没有偷懒。我并不介意他的不信任，就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能忍能吃苦是佛性的体现，常人不能理解吃苦是好事。感恩师父安排我这么好的修炼环境，在这么复杂的环境中能修出来真的是最好的。经理和同事对我从最初的不理解不信任，到现在看到了一个大法修炼人的不同，开始认可和佩服我。我想我就如同真善人的例子，在不知不觉中净化着社会环境。我常常感叹，在四五百个人的公司中，就我一个人能得这千年不遇的大法，是多么的荣幸啊。我会时刻以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提高自己，通过自己的言行举止让众生看到大法的美好，并把大法的福音传递给更多有缘人。第二部分，小事中修去利益心和爱面子心。家里的房贷还清了，需要律师签字，但是预约时间的小事却一波三折，极大考验了我的心性。我一直坚持签字这样的小事不值得请假，找一个休息时间去签。可是何先生律师的时间总是不能凑到一起，反反复复取消更改。我左一次右一次地跟经理请假，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其实是表面看很简单的事，却反反复复地在考验我的心。但我不悟，当律师又一次取消预约时，我的火就上来了，律师也着急了。就这么点事，这个时间反反复复敲定不下来，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在烦躁中我向内找时，发现是自己的面子心和利益心没放。时间凑不上，我可以拿无薪假啊，为什么总是考虑自己的方便呢？最后我真的放下了，顺其自然，无论律师定什么时间我都接受。结果我放下执着后，事情居然奇迹般地出现了转机，律师最终确定了一个双方完全合适的时间，经理也特别通融，主动给我把工作时间调开了。我领悟到，很多看似困难的事情，只要放下执着，心性一提高，师父就会安排好一切。第三部分，去掉多年的怨恨心，学会体谅先生。我和先生结婚30多年，我们性格有点合不来。我从小性格内向腼腆，喜欢安静，平时说话都温和小声，遇到事情也不喜欢争论。而先生的性格截然不同，他总是大声讲话，听起来很不舒服。而且我们兴趣爱好不同，他喜欢社交，唱卡拉 OK， 热闹的应酬，经常抽烟喝酒，酒喝多了就折腾发酒疯。我对此很不满意，觉得这么大人了，这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怎么就没决心戒掉呢？可是很难说服他去改变。时间长了，我心里就有点怨他，不怎么愿意和他讲话。虽然也在努力去掉自己的怨恨心，可心里总还是不能完全放下。参加台湾法会，听到同修分享放下对先生怨恨的经历时，我哭了。当时好像真的是醍醐灌顶，我的怨恨一下子就消失无踪，我能站在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先生了。同修的先生发酒疯的时候很凶，甚至拿刀架在他的脖子上，威胁他不可以修炼。他最终都能够放下怨恨心，好好照顾他。想想自己的先生，其实有很多要感谢他的。以前自己被怨恨的执着包围着，没有意识到他的付出，也没有做到体谅他。因为先生当初的选择，我才能来到新加坡，才有机会得法。先生喝酒是工作应酬，也是为了这个家在辛苦。 而且他酒后那么折腾，自己的身体也在受苦。但是他从没有拿我和孩子撒过酒疯。先生虽然不修炼，但对我修炼很支持，还会给师父法相上香供果。而且先生承担了家中几乎所有大事小事，例如房贷、理财、做饭、打扫卫生，让我能够安心工作和修炼。这些都是我以前没有意识到的，现在我的心里没有一丝抱怨，充满感恩。因为我心态的转变，先生也更加体会到了大法教人做好人的美好。第四部分，台湾牌子的殊胜体验与心性提升。虽然工作紧张，哪家困难，但是听到台湾牌子活动的时候，我非常期待。因为以前虽然参加过印尼巴厘岛的牌子活动，但规模比较小，像台湾这样大型牌子弘法活动很难得。我下定决心后，拿架非常顺利。我意识到，当我们做大法的事时，其实真是自己说了算。今年牌子的主题是法轮图形和法轮长传四个字。牌子当天很热，当地同修穿着厚厚的衣服，很早就入场了，暴晒几个小时，令我深感佩服。新加坡学员是最后进场的，我排在法轮长传的传字区，一切安排都井然有序，那种神圣的感觉和场面无法用语言表达。进场的时候，工作人员说，你面前的位置就是你的位置。我非常感叹，在这么神圣的大法标志中有我的位置，感恩慈悲的师父。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例子，位置都已经定好了。排好后，全场5000多人齐声背诵论语，一起发正念，气势浩荡。丝丝的凉风吹过来，我不觉得热也不累。排完字大练功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练第五套功法时，我的双手非常非常热，手心感觉到很强的能量流，好像法轮在旋转。我知道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活动结束后，心性考验也随之而来。在几千人的广场上，约好一起的同修走散了，互相找不到，电话也联系不上，又要抓紧时间赶回原来的地方换酒店。换酒店的过程也不顺利，事情一环扣一环，大家又累又热又急，人心都起来了，不满和埋怨充斥在同修之间。一位同修埋怨，明明在广场看到我了，我却不理他，可是我的确没有看到他。另一位同修也好像对我有些不满，为了缓和气氛，我主动去搭话，不料他非常大声地回话，当时感觉他语气很凶，让我很委屈。我想都是给我提高来了，矛盾是好事儿，没有矛盾还提高不上来呢。事后我悟道，其实同修之间的人情也是我们要修的一部分。结语，如果不修炼，我真的是不一定活到今天。作为一个常人，我从小就过穷苦日子，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长大，没有机会读很多书，很早就到社会上打工，吃了很多苦，而且因为性格内向，跟谁都会生闷气，过得并不开心。修炼之后，我变得什么都看开了。在工作中，我愈发感到作为一个修炼人的美好和可贵。做常人真的太苦，勾心斗角，小利上斤斤计较，因为一点小事就吵个不停，跟修炼人那真的没法比。我常常想，这么好的法，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有这么好的缘分呢，能有跟师父同在的荣耀，我真的现在什么都可以不要。以上是我的修炼体悟，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
写着春的真心，轻轻地吻着我的脸庞，摇曳的禁止小鸟歌唱，溪水在悄悄流淌，含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掩出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了一九九二年的春天，我想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于希望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那个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笑的春日窗口探望，被掩出寒气渐渐消失，久违的燕子它告诉我，春天来了，带来好时光。想起了1992年的春天，想露出地面的禾苗，幸运遇到了充满希望的阳光，喜得大发茁壮成长，温暖的风带来泥土的芳香，天空大雁去寻找梦想，一切都是真正的春天，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踏上人生归途，心情欢畅。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